第32章，慷慨捐书的教会。保罗在致哥林多教会的第一封书信中，曾指示信徒关于维持上帝在地上圣工所根据的一般原则。他论到自己为他们做使徒的工作，询问说：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栽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难道上帝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使徒更进一层的问道：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着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使徒再次提及主维持在圣殿供职之祭祀的计划，凡分别专任此一圣职的人，均受自己弟兄的供给，因为祭祀是为他们执司属灵幸福的。那得祭祀职能立位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立位之派乃是主所拣选担任圣殿从事与祭司圣职的。有话论到祭司说：耶和华你的上帝将他拣选出来，奉耶和华的名侍立侍奉。一切收获的十分之一乃是主所命定属于他的，而扣留十分之一在他看来乃是夺取。保罗说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时，意思就指着这种维持传道工作的计划。后来使徒在写信给提摩太时也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缴纳十分之一不过是上帝维持的从事的一部分计划。圣经曾详细列举各种的捐献与供物，在犹太制度之下，民众无不受教要在维持上帝圣工与供应穷人需要这两件事上存慷慨捐书的精神。每逢特别时节，另有乐意的奉献。在庄稼与葡萄收获的时候，凡土地所产出熟之物，包括五谷、新酒和油，都要当作供物奉献于耶和华。余下的穗子和田角的庄稼，则当留给穷人。初剪的羊毛、初收的五谷，也是分别归给上帝的。一切投生的牲畜也是如此。至于投生的儿子，则需付出赎价。凡出赎之物，都要先带到圣所，放在耶和华面前，然后专供祭司之用。主定义借着这种慈善的制度，教导以色列人需在凡事上以他为首。这样他们就会想到上帝乃是其田地、牛羊和牲畜的物主，那赐下阳光和雨水给他们，使庄稼发长成熟的也是他。凡他们一切所有的无不是他的，他们不过是他物主的管家而已。基督徒所享有的特权既远超乎犹太民族的，但施舍却不如他们慷慨，这是不合上帝旨意的。救主宣告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昔日希伯来人所奉命具有的慷慨精神，大部分仍在裨益其本族，但今日却在使上帝的圣工普及全球。基督已将福音的财宝置于跟从他的人手中，而且他也将传扬救恩佳音给世人的责任放在他们身上了。当然，我们的职责远比古代以色列人的更为重大。上帝的圣工一经扩展，则求助的呼声就必愈来愈频繁。为了答应这些呼声，基督徒就应当听从主的命令：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 使我家有粮。如果自命为基督徒的人肯忠心将十分之一和当献的贡物献于上帝，他的府库就必丰足。这样就根本无需依赖举办展览会、开采发奖或召开同乐会等来募捐维持福音了。人们都想将他们的金钱用在任性放纵、满足口腹、装饰自己或铺张家宅的事上。许多教友为了这一类的事竟毫不吝惜的浪费，甚至奢侈无度。但当请他们捐献给主的府库，用以推进他在地上的圣功时，他们便踌躇了。他们或者因为感到无可奈何，勉强捐出一笔款项，但维硕却远较其经常供无谓挥霍的为少。他们表现了并不真爱为基督服务，对救人一事也无真实的兴趣。这等人的发育不全而具有病态的基督徒生活，该是何等的令人惊奇啊！人若因基督的爱而心里火热，他就必认为协助推进那交托世人之最高尚、最圣洁的工作，就是将丰富的仁慈、怜悯和真理传与世人的工作，不仅是一种本分，而且也是一件乐事。那诱致世人将分属上帝的财物留作满足私欲之用的，乃是贪婪的精神。这种精神现今正和昔日借着先知严厉谴责他的百姓一般，仍然为上帝所憎恶。那时他说，人岂可夺取上帝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贡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贡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贡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贡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慷慨的精神乃是天国的精神，这种精神的最高表现乃建筑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牺牲。天父为我们的缘故舍了他独生子，而基督则先舍弃了一切所有的，然后又舍去己身，必使人得蒙拯救。那独楼地的十字架应引动每一跟随救主之人的乐善好施之心。这里所阐明的主义是施，是施舍。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反之，自私的精神乃是撒旦的精神。世人在生活上所表现的主张是受，是受取。他们希望如此获得幸福与安逸，谁知播种的结果却是不幸和死亡。非等到上帝终止赐福于他的子民，则他们绝不应终止那将他们当得之分归还于他的义务。他们不仅应将属于主的一份献纳于他，也当将慷慨的奉献当作感恩奉献送入他的府库。他们理应以愉快的心情将自己所受恩惠的初熟之物，就是他们最上选的财物和最圣善的服务，贡献给创造主。这样他们就必得到丰盛的福气，上帝必亲自使他们的心像浇灌的园子水流不绝。等到最后庄稼大收割的时候，他们所能交与主的禾捆必是那从不自私运用其所借得之财物的报偿。上帝所拣选的使者既参与进攻的工作，就绝不应被迫自备粮饷当兵，而未经其弟兄出乎同情与诚恳之给养的深渊。后代凡放弃世俗职务以便献身传道工作的人，乃是教友的本分。上帝的传道人一旦得到鼓励，他的圣功就大有进展，但何时由于人的自私，将他们所当得的给养扣留了，他们的手就发软，而且往往他们的效用也大大的削弱了。凡自命跟从上帝的人，却任凭献身的职工在积极从事传道工作时遭受穷困之苦，上帝的愤怒就要向他们发作。这些自私的人将来必要交账，不但要为误用主的金钱，也要为因其行径致使主的宗仆感到忧闷伤心而交账。至于蒙召担任传道工作，又因责任心放弃一切而从事为上帝服务的人，则应因其所做献身的奴隶领受足能自给与养家的薪资。在世俗工作的各部门中，不论劳心或劳力，凡属忠心的职工都能获得适当的薪资。难道传播真理并领人归向基督的工作， 不比任何平常事业更为重要吗？难道那般忠心从事此种工作的人，不应公正地享受充分报酬的权利吗？从我们对那为精神与物质双方利益操劳所做之相对价值的估计，就显出我们对于属天之事与属地之事所表重视的对比。为了要使府库中著有款项维持传道工作，并应付协助国外布道事业的要求，上帝的子民就必须乐意慷慨地捐献。传道人负有一种严重的责任，要使会众时常注意上帝圣功的需要，并要教导他们以慷慨为怀。何时这事被忽略了，会众也不捐助别人的需要了，则不仅主的圣功要遭受损害，连那原因临到信徒的福分也被扣留了。即使是最穷苦的人，也应将他们的捐献带来献给上帝。他们当借克己帮助那些需要较比自己更为迫切的人，而分享基督的恩惠。穷人所献的礼物就是出于克己的果实，要如同馨香升到上帝面前。每一出于献己的行为，能加强奉献的仁爱为怀之心，使得和那位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之主联系更加密切。圣经记载，那位寡妇将两个小钱，就是尽他所有的投入银库的行为，乃为鼓励凡于贫困挣扎而仍渴望奉献礼物相助上帝圣功的人。基督唤起门徒注意这位妇人，因他将他一切养生的都捐上了。他凭领的所献的礼物，较比那般并非出于克己之人所布施的大量捐款更有价值，因为他们只是从自己有余之中舍出一部分来。但这位寡妇就为了他的捐款，甚至剥夺了自己生活所需，而深信上帝必供给他明日所有的需要。救主论到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这样他便叫人知道礼物的评价并不在乎数量，乃是根据捐献的比率和捐献者的动机而定。使徒保罗在各地教会传道时，常是不倦的努力要感动心悔改之人的心，使他们渴望为上帝的圣功行出大事。他常常鼓励他们要实行慷慨乐捐。他对那些他曾经在他们中间工作过的以弗所长老们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他写信给哥林多人也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马其顿的信徒在今世财务上几乎全都是贫穷的，但他们的心却洋溢着对于上帝和他真理的爱，并且乐意捐助维持福音。因此在为救济犹太信徒而向外邦人教会普遍募捐之时，马其顿悔改归正之人的慷慨就被举出作为其他教会的榜样。使徒写信给哥林多的信徒，要他们注意上帝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马其顿信徒的甘愿牺牲，乃是由于专程献身而来。他们受了上帝圣灵的感动，先把自己献给主，然后才甘心乐意捐助自己的财物来维持福音。他们捐献并不需要有人劝勉，而是乐于以克己甚至放弃自己必需之物，以便供应别人的需要为荣。当使徒想要加以劝阻时，他们竟强求他接纳他们的捐款。他们本着淳朴直率与爱弟兄的心，乐意克己，因此就在仁慈的善果上显出满足来。当保罗差派提多到哥林多去鼓励该地信徒的时候，他教训提多要将教会建立在施舍的慈惠事上，同时他又在个人给当地信徒的书信中加上他自己的请求说， 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词汇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如今就当办成这事，既有愿做的心，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上帝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上帝。不自私的慷慨乐捐使早期教会大得喜乐，因为信徒们知道他们的奴隶乃是帮助将福音的信息传给黑暗中的人，他们的善行证明他们并非突然接受上帝的恩典。除了借着圣灵得以成圣之外，还有什么能产生这种慷慨乐捐的事呢？这在信与不信的人看来真是恩典的奇迹。属灵方面的顺利亨通是与基督徒的慷慨乐捐有密切关系的。凡跟从基督的人应乐于以在一起生活中表彰其救赎主的仁慈为荣，他们一捐献给主就得到保证，却是个人的财宝要在自己已先升达天庭。世人要想确保自己产业的安全吗？那就当将产业放在那带有钉痕的手中。他们想要享受自己的财物吗？那就当用来造福穷苦之人。他们要想增添自己的财产吗？那就当听从神圣的训诲，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他们若试图保留其财产以供自私之用，就必遭受永远的损失。但愿他们将财宝奉献上帝，而从那时起就带有他的名迹，其上也印有他的不变性。上帝说，你们在各水边撒种的有福了。无论何处有上帝的圣功或世人的缺乏需要我们的救济，继续不断的分赠上帝的恩赐，绝无招致穷乏之处。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撒种的去将种子撒出去才得繁殖，忠心散布上帝恩赐的也是如此，他们必因授予而添福，因为上帝曾经应许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